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主内家人，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《真道分解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进入《箴言书》的第六章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《箴言书》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，文慧曾经提过真言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的部分内容呢是相同的，都是讲到怎么样远避淫妇。那这可能和当时社会风气有关系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箴言第六章，它的后半部分也是勉励青年人要远离淫妇。第六章呢，基本上是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的。第一部分呢是六章的一到十九节，六章的一到十九节，那么就提供了防止过失的方法。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六章的二十到三十五节。六章的二十到三十五节就再次的劝勉要远离淫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作者呢多次强调的一个主题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，防止过失的方法有三个不同方法，都是可以在六章的一到十九节找到的，分别是六章的一到五节，不要轻易作保；六章的六到十一节，不可懒惰；以及六章的十二到十九节的，不可胡作非为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作保啊，作保是作为保证人的意思，这和犹太人的律法呢是有关系的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就规定，如果在弟兄中间有贫穷的，就要帮助他，使他可以继续生活。但是借钱给他的时候呢，不可以收取利息；借粮食给他，也不能够要他多还。而在作保的时候呢，借债人、保证人和债主在块儿，保证人和债主呢，要互相击掌，表示这个保证呢，正式成立了。那么击掌呢乃是当时的一个习惯，作用呢就等同于签了名的借据。如果借债的人没有能力还债，那么保证人呢就要承担还债的责任。所以作为保证人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灾祸和痛苦的。六章一到二节就把这种情况呢表达出来了。那么要做什么才能够脱离作为保证人的困扰呢？六章三节就提供了方法，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。意思就是说啊，要谦卑的求朋友免除你作保的责任。事实上，作保呢是摩西的律法不容许的，作保的人会因为替朋友还债而损失了钱财。另外，借贷的朋友可能会滥用借来的金钱，所以呢，箴言书的作者就反对作保的行为，同时劝勉帮朋友作保的人要立刻解决责任的问题，不要留待明天，以免呢遭遇许多将要来临的痛苦。而作者呢，在六章五节用了很有趣的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呢是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那么第二个比喻是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我们知道鹿和鸟落在猎人的手里都会遭受痛苦或者是死亡的，为别人作保的结局也是一样。 作者这么一说啊，把解决作保的事就当作是燃眉之急了。那么讲完了不要轻易作保之后，作者所罗门就开始谈防止过失的第二个方法，那就是不可懒惰了。经文是在六章的六到十一节。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所罗门呢是一个很留心观察的人。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形容他呢喜欢讲论草木、飞禽走兽和昆虫水族，这个呢在箴言里头都表现出来了。所罗门总结他的观察，用蚂蚁当作勤奋的象征。他说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又没有君王，却能够有系统的工作，并且呢未雨绸缪，在夏天预备食物过冬。相反的，懒惰人呢只是贪图安逸，最后呢一定会导致贫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有哲理的一段话，很值得我们详细的来思考的。蚂蚁是冬眠的昆虫，在冬天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粮食，但是它们仍然在夏天预备食物，以防万一之需。这种态度呢是值得我们人类学习的。但是懒惰的人不但没有预备，连工作也不肯做，所以作者就劝他们去观察蚂蚁的一举一动，在当中呢去领悟智慧。所谓懒惰人，其实就是贪图安逸生活的人，只顾自己的享乐。因此呢，作者在九到十节就用了讽刺的口吻，描写懒惰人只顾沉睡，不肯做工，连蚂蚁也比不上，把岁月全部消磨了。结果呢，贫穷向强盗速来，缺乏向拿兵器的人来到，这是懒惰人的结局啊。那么至于最后一个防止过失的方法，是六章十二到十九节所讲的，不要胡作非为。六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呢，是一幅很生动的图画，描写一个恶人滥用他的身上所有可以用来传达信息的肢体，来完成他心中的计谋。这表示呢，恶人喜欢借着散布谣言来毁谤别人。经文中所说的无赖的恶徒，就是卑鄙的人。希伯来原文是比列这个词啊，比呢是彼得的比，列呢是列车的列。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当中，比列这个词呢是撒旦的另一个名字。他用口说乖僻的话，用眼还有脚以及手来打暗号，目的是要陷害人，但最后却自食其果。灾难临到他的身上，他要受到原来想加给别人痛苦，没有人可以救他。那么讲完了恶徒的罪行之后，作者在六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就进一步发挥主题，解释为什么灾难必忽然临到恶徒的身上，是因为他们做了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。在六章十六节经文里头就讲到六样、七样，这是希伯来诗歌处理数字的方法。按照希伯来的文法，这一节的意思是说啊，耶和华最憎恶的乃是第七样，散布纷争的人。这种文法特色经常运用在旧约的智慧文学当中。箴言三十章里头就有几个例子，例如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。而约伯记呢五章十九节也用了这种方法，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论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，还是飞跑行恶的脚， 都是因着内心不敬畏神而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罪恶。箴言的4:23提醒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，有没有切实地活出这个教导呢？有没有做过神所憎恶的7件罪恶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天天在神面前反省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6:20-35的教导。这一大段的主题呢，是劝人远离淫妇，主题和5是一样的，不过呢，进一步的强调了作者的管教。一般来说呢，同样的信息在文章当中不断出现，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。那么在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里，他就多次劝人远离淫妇。根据这一点，我们可以说呢，这是所罗门非常注重的教导主题。箴言6:20-35也可以分为两个小段落的。第一个小段落呢是20:23，训诲给人的利益。第二个小段落呢是24:35，淫妇给人的祸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对比。听从教导的人得到了利益，掩耳不听的人必有祸害临到他的头上。作者呢，在这一个段落里头用我们熟悉的句子开头，劝青年人一定要持守父母亲的教导。那青年人通常很容易失丧，有悖逆的性格，所以呢，作者3番2次的劝诫他们，人如果将父母的训诲存记在心，必得通达的道路。有圣经的古卷呢，把22:23倒过来写，意思似乎更加明显，突出了诫命和法则是行事为人的标准。而在接下来的6:24-35，主要是讲淫妇带给人的祸害。那文慧不打算呢在这儿详细的解释，我们可以特别看第29当中讲到亲近邻舍之妻的结局。按照旧约的律法呢，和邻舍的妻子行淫的奸夫淫妇都要被治死的。在犹太人的风俗中，奸夫被捕之后，那个妇人丈夫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奸夫，甚至可以把他淹死，但是奸夫的羞耻是永远不可能涂抹的。弟兄姊妹啊，远离淫妇是圣经严格的教导。马太福音5:28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就是犯了奸淫罪了。这句话是适合于任何男女的，盼望我们牢牢地记住神的教导，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信徒。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